得姐真的妈妈去世的那一阵子，她是6月6号去世的，我们礼拜天在这边聚会。那时候 Linda 演唱一首诗歌，就是138首，就是我的灵啊。我的已经活在哈利路亚这一方哈，不是，不要翻，那是两百三十八，对，238首。那个时候，在世人看来，许妈妈走了。好像是悲哀的事，可是第二天他们在台湾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敬拜赞美，我们在唱诗歌。 Linda 选一首歌，238啊，荣耀都归耶稣，愿哈利路亚声扬，祝我平安救主步，忽高远又广。我们有主的人有指望，那时候我们来唱这首歌。唱到第五节的时候，逍遥行走黄金街上，当我至终抵彼岸，约旦怒涛汹涌之中安度过，我将欢呼何等荣耀，我已安抵我家乡。我说活在哈利路亚这一方。他们唱到第五节的时候，逍遥行走黄金街上，好像那个时候，好像我进入许妈妈里面那种欢乐。哇，这个时候他逍遥行走在天堂的黄金街道上，地上的愁苦都过去了，地上的种种都过去了。那个时候他逍遥走在黄金街道上，他要去跟他所爱的团圆，他所爱的就是耶稣还有许婆婆。何等大的福分，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世界，我们都要面对那一刻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福的人，还是我们是悲哀到阴间去痛苦？基督神的国何等的重要，耶稣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国，那个国就有王，他要来成为那个天国的王。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做王，对不对？生下来就是自己做王，耶稣要把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生命改变，让天国王来治理我们。我们说啊，神圣高能，管理并运行，基督的灵来管理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他要成全这件事，使他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全人。宇宙里面最大的代价，他们不隔绝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讲的一件事：如果你对这个圣经已经很熟，你就耐心的听。至于我每一次默想这些最基本的、很简单的这个真理，我每一次去默想，我的心都更加的感动，很宝贵，很宝贵。我们来看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来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”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
感谢主，这一段话很宝贵。我们再来看第九节。刚刚第三节说，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耶稣讲话讲这么郑重，可是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第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，是一个尊贵的人，上流社会的人。他夜里来见耶稣，跟耶稣讲：“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不是神同在，无人能行，那一定是不得了的神迹。”那么明显，我们一般人说：“哇，神迹发生了，那会很吸引我的眼目。”可是耶稣没有跟他就这一点回答他。耶稣跟他讲更重要的一件事：要见神的国，要进神的国，要重生。那我们再从第九节再读到十五节，再读，预备，来。
尼哥底母问他说：“怎能有这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；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”
你看尼哥底母说：“怎能有这事呢？这个重生，他觉得很惶惑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你还不明白这个事。”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如果不是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可能明白生命今天的事。
这个可以录是吧？对，
可以。
OK。那耶稣说：“我刚刚跟你讲的事，是地上会发生的事。”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：“我对你说的是地上的事，如果你不信，我跟你说天上的事，你怎么能信呢？”所以重生是在地上要发生的事。然后他就讲怎么重生，这耶稣的话怎么重生。第十三节他说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他这句话就讲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这个人子是从天上来的，是这个人把重生的事启动了。这个人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，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活在地上， 他仍然他的生命仍然跟天连接，仍然在天父的怀里。好，十四节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好，我就 不多说哈。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啊，道路难走，就发埋怨的话，神就差遣火蛇咬他们。蛇，那个古蛇，好像就是鬼魔的权势，是罪恶。火蛇咬他们，他们就会死掉。他们求摩西向神祷告，来帮助他们。摩西一祷告，神说：“你做一条铜蛇挂在杆上。铜就是预表审判，祭坛是铜做的。蛇，一个铜蛇挂在杆上。”铜蛇挂在杆上，只要被蛇咬的一望那个铜蛇，就可以得医治。那神借着这件事，在预表这一位替我们成为罪的耶稣，替我们接受审判的耶稣，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杆子。他是受咒诅的，挂在杆子上是受咒诅的。他为我们担我们的罪，成为咒诅，挂在杆子上。谁信他，谁仰望这个铜蛇，就必得救。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司布真，他为他的这个永生能不能得救，他在那边很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样能得救，他在寻找这个得救之方的时候，神就只是一个不是传道人，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有感动就讲：望啊望啊望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一位，仰望仰望十字架上的铜蛇。全世界有一位最伟大、最圣洁、最宝贵的那一位，爱我们，他爱我们。愿我们的心被苏醒。耶稣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把他自己舍掉了。你看人间的爱情有没有这个？还难得有哎。可是这位天上的神，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把他的生命都倾倒出来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救，他目的就是要我们得救。他说一切信他的，一切仰望他的，对他有所期待要得救的人，都可以得永生。这件事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十六节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16到18节，我们一起读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信的人接受神的怜悯，神还罪债的，他的罪债就除了，他就不被定罪了，免了罪债，他 free 了。 free 的一方面是自由，一方面是不再欠债了，所以他们不被定罪了。不信的人就是不接受耶稣替他还罪债，因为他不承认他的罪，他不承认耶稣所背的罪里面有他的罪，他不承认，所以耶稣还债的这个果效临不到他的生命里，所以他的罪还在他身上。不是有一些不懂的人说啊，这个神哦，你们这个宗教 你们那个神好不公平哦，谁信他就使他罪在长青，谁不信他，你这很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这个属灵的逻辑我们能够了解，对不对？不是耶稣不愿意还你，不是免你的罪债，不是耶稣不愿意救你，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19-21节，为什么定他们的罪呢？因为神是公平的，神的光来到世界，真光照进世界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真光的照耀。我们来看19-21节，有两种人。好，第一种人是19-20节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这是一种人，神光照他们，可是他不愿意接受光照，不愿意接受责备。你知道圣灵来是要叫人家什么？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被神的光光照，晓得自己来责备自己的，有福了，有福了。好，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不愿意，他不愿意被责备，他恨恶管教，他不要人家来责备他。箴言讲这种人是畜类人。所以我们蒙神光照，愿意来接受他的光照而悔改的人，有福了，真有福了。好，21节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写这一卷约翰福音的是耶稣的使徒约翰，他是无知的小民，他跟彼得被看为是无知的小民，他们是渔夫，是打鱼的，他们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，他们只是跟着耶稣，传统的犹太人进会堂去读神的话，这样而已。可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，实地经验到耶稣生命的更新，对不对？那个圣灵的洗，啊，他跟耶稣靠得那么近，常常在耶稣的胸怀。所以这位使徒约翰写这一部约翰福音，就是生命的福音，讲到神的生命。他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在约翰三书那边，他讲到一件事，如果你们还记得，我们以前都讲过。好，我们看约翰三书2-4节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这个使徒，这个门徒约翰充满了爱，他就是爱的使徒。他最后的服事就是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从神那里来。那他充满了爱的心，他这样讲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按真理而行，就会像第二节那边所讲的，灵魂会兴盛，还有我们的身体会健壮，还有我们的凡事要兴盛，身心灵要得好处。我们按真理而行，身心灵要得好处。
听说，这个是教会历史讲的故事哈。听说门徒约翰，使徒约翰，以前有一个，有一个人，他就是信主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使徒约翰在场，他就跟那个当地的 local church 的一些人说，你们要特别盯到这个人，他很需要被光照啊，对，怎么样？很需要被人警醒，为他祷告。好，因为这个人的情况，好，他好像似乎感觉得到，好像这个人很需要人好好的来照顾他这样。结果这个人起先呢，就是非常火热，非常爱主，也非常尽心竭力这样。所以这个使徒约翰觉得这个人是很宝贵的，你们要好好的造就这个年轻人。然后使徒约翰就回到他的地方，然后过了不晓得多久，结果这一个人呢，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就后来又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光景去，好像以前就是有一点当人家的头目，就是有点就是那种流氓之类的。那信了主，那使徒约翰觉得他是可造之材，要留意他。结果呢，过了一些时间呢，他又回到老路去。那这下子不只是原来的呢，到最后甚至成为头目了，成为那个山寨的那个寨主了。那他们那边的人呢，就是他下面的人会去抢，啊，会去劫啊，抢劫这样。所以去到那个地方，人家都觉得很不安全，因为他们就借着打劫这样子来过日子。啊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使徒约翰来了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个人呢？”啊，他们说：“啊，他没有跟上来，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。”那么对方说：“他在哪里？”人家说：“他在哪里做贼头，就是那种头目这样哈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告诉我，我要去那里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跟他讲神爱他，要劝他再回来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不要去。”他说：“那时候那个使徒约翰已经年纪很大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很危险，去那边可能你的命都没有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我一定要去把他劝回来。好，我们的主这么爱他，他应该可以得救的。”结果人家就劝不住他，这个使徒约翰就去了。那他们下面的人真的就抓到这个使徒约翰了哈。他说：“你们带我去见你们那个头哈。”他们觉得这个人好像什么都不怕哈，我们这样你都不怕，你还要去见我们的头。这他们就把他带去，结果一看到那个人一看到老约翰，他就羞愧的想要跑走哈。这老约翰说：“孩子，我亲爱的孩子，他爱你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”这个人羞愧的要逃走，他一直跑，一直劝他：“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他爱你，他为你舍命。”使徒约翰就把他的命都生死置之度外了，他觉得这个人应该得救的，他就对这个人就是那么有负担。他说：“他能赦免你，他能赦免你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”后来这个人又回头了，他用他的命，这个人充满了爱心。他说：“神的救恩是实在的。”好，那。所以他为什么说他写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人如果行真理，哦，他听到他的喜乐就很大，因为这个人的身心灵必得祝福，今生来生都要得祝福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头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。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讲到重生见神的国，进神的国。第五节说，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水就是悔改，就是悔改。那记不记得施洗约翰？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，耶稣的先锋，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，他显明我们要怎么进天国，我们要悔改才能进天国。路加福音三章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施洗约翰呢，他在旷野听到神的话，神的话临到他。第三节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他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他帮人家施洗水洗，水的洗礼就是要使罪得赦。我们再看第七、第八节，约翰对那出来要收他洗的众人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。”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跟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怎么进天国？要悔改，心要悔改。但是悔改不只是一个心灵的感受，不是情感的反应，好，不是责备责备心里良心啊，感觉亏欠一下而已。不，他要结出果子来，跟悔改的心相称。那个悔改就是你的生活要转一个方向，以前是走自己的路，你现在要来走神的路，这个才叫悔改，不只是一个情感心理的感觉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看耶稣，耶稣自己也是这样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六节。好，耶稣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：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耶稣住在那里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就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就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耶稣他讲到，他说你们要成为光，成为眼。他自己讲到，他自己是活出来，他自己活在住在哪里，他就成为那地的光，这个光就照耀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知道我要悔改什么，需要神的光临到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这个光呢，是借着神的话启示出来；有时候这个光是借着一些人身上生命的见证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：如果你活出真实，就会有人来信耶稣；如果你活出真实，神的光就借着你照耀出来，神的那个防腐那个盐的功效就借着你发出来，就会有人要来信耶稣。所以今天 我们的本分就是，主啊，我需要来跟随你，让你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工作。好，那这一阵子我们的大卫牧师他鼓励我，他说春娇，我现在常常在做属灵的深呼吸。好，我们的肉身需要深呼吸，他也鼓励我，我们肉身常常需要做深呼吸，吸入充足的氧。好，癌症就是因为有时候是缺氧的细胞增多嘛，我们要吸入充足的氧。好，那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很健康，那属灵的健康也是要属灵的深呼吸。好，常常做呼吸，一呼一吸，那就301首。好，常常呼，不要等到聚会的时候才来看看我有没有那个亏欠主的，或者等到我要成根的时候，或者什么时候有空来读经的时候，对，那个都我们聚会中还有我们灵修的时候，那个都是很重要。但是我们要让那个果效就带进我们的生命中，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好像就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果效。神的话蓄积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来向神回应。所以随时随地，我如果跟别人相交接，或者随时随地我去处理一桩事情，我对事情的回应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发现啊，我的话里面又有不合宜的啊，我的里面又有不合宜的，就在那个时候就呼出去。哦，不要等到灵修的时候或聚会的时候，不要，就即刻。因为既然是 moment by moment， 时刻蒙恩，我们就时刻得拯救，时刻做神得救的子民。好，那就是要借着属灵的深呼吸，一直不断的跟神这样祷告，呼出去吸进来，呼出去吸进来，一直这样子感谢主，把我们的不信，把我们的疑惑呼出去，把我们的软弱，把我们的怨叹呼出去，把那个赞美放在我们的心灵里，放在口中。好，那我生命跟这个有关。好，那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如果常常来到神面前，照着神所期许我们的这样去行，我们的生命会一直不断的在进步。好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，耶稣要出生的时候，这个神的使者来指示那个。只是那个约瑟，跟他说，你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好，21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就是不好的，他要把我们拿去，把我们带我们离开罪恶的权势，所以叫耶稣。好，然后呢，22节，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我读这一段话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成长，就是耶稣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成长的这个情形。耶稣他的生命是圣灵怀孕，从圣灵，他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我们也是从圣灵来的，我们的生命的开始，我们也是神的灵生了我们， 是从圣灵来的。以后耶稣怎么成长？耶稣就是遵父的旨意而行，那我们也是要遵父的旨意而行。我们来看诗篇四十篇，诗篇四十篇大卫因为常常跟神心灵相交，那常常祷告，不知不觉呢，好像神的心意就跟他相融合。有时候他讲话讲话就讲出一些神的预言来。好，我们看诗篇四十篇，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。OK， 我们从第五节哈，第五节读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比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成名。若要成名，奇事不可生数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大卫讲这些话呢，他已经是怎么讲，超越他那个时代人对这个信仰的一个了解。当时他们都是要祭物礼物，要燔祭，要赎罪祭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卫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好像已经可以领受到这些都是一个预表，都是一个影儿。真正神要的就是人要来听他的话，所以他就这样讲，祭物礼物你不喜悦，这是神定的。神怎么不喜悦？是相较于后面神要的，不是要祭物礼物，不是要燔祭赎罪祭，这个都是预表。神真正要的那个本体是什么？要他的子民照他的旨意行。好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讲，就引用这一段话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。这是耶稣在地上，所以耶稣的圣经很熟。他甚至到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还说，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，他就说我渴了。这是诗篇六十九篇的哈。他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，他是
刻意要跟父合作，要让父
的预言
成就。
那我们呢？我们的生命跟耶稣一样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耶稣一样，是从圣灵来的。圣灵是我们的母，他生了我们，我们是从圣灵生的。这等人是从圣灵生的，生下来以后，我们就要效法耶稣，这样以父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。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读圣经，我是态度什么？这本圣经固然，耶稣说给我做见证，见证到耶稣是什么样的，喜悦什么，不喜悦什么，从旧约到新约。好，那这本圣经呢，圣灵所启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好，这本圣经呢，好像一面镜子。我现在越来越读圣经，越是从用这样的角度，因为悟性上的那个话语的规模我们有了，可是现在呢，我要让圣经发生一个功用，就是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借这本圣经对我说话。如果什么时候你要我特别学什么功课，你让我知道。这本圣经像一面镜子，就可以照镜，我们来照镜子就知道我的面目如何，我们来照镜子就知道我们的心如何，对不对？这本圣经像一面镜子，这是雅各书第一章，我们就不讲了哈。我想你们知道那个圣经的意思。 像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到我们里面的光景，好叫我们晓得有什么地方我需要被悔改。我悔改了，神的恩就会更进入天国。
还有这本圣经呢，像是一个大
锤。圣经讲，在耶利米书里面讲，
像一个大锤。神的话句句都是能力。我如果愿意领受，也许我里面很刚硬，可能我不愿意啊。也许神说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我还爱他什么仇敌？我不给他一拳报复他就好了，我还要爱他。也许我的老自己硬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哈。但是我们要忘记神的话，像一个大锤。粉碎我们骄傲刚硬的心，
好，这是圣经的作用。还有，圣经也像烈火，我们的里面需要烧，需要神的圣火来烧。好啊，所以我求神，我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我们要趁着平安稳妥的时候。我们要好好的来预备自己，怎么预备自己？要蓄积主的生命、能力、荣耀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叫患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靠主站立得住。好，那最后，我用一点点时间跟你们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行真理这边讲。请先帮我发一下，每个人一本。这个是先借你们看的，因为上次你们都拿了哈，就几本。因为我这一次我觉得非常宝贵哈。等一下你们再把这个还给我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穆安德烈，有人说穆安德烈最后的生命，有人形容他的生命就像桧木。里面满了神的荣耀，这是一个内行人他讲的话哈。我们看十八页，使徒约翰说我们要来行真理，行真理我们就得益处。好，我们来看十八页最后一段，福音传讲时，总是从悔改和信心起头。如果人接受神的恩典时，罪没有同时得着赦免，人就无法凭信心接受恩典。信心的生活一路开展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一个信心的生活。有时候我们人讲说啊，我们的牧师是过信心生活的，好像就把信心生活定义成说啊是不领薪水，好，然后神感动谁给我们。这样的信是这个是信心生活，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其实基督徒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严格正式的来讲，应该就是一个信心生活，就是信靠神，相信神，好，就是信心 faith f a i t h， 其实也就是真道的意思，就是。接受神的真道，依从神的真道，这样子去过活的，这是信心生活哈。他说，信心的生活一路开展，这个定律仍然有效。要达到充足的信心，不能没有诚心，也就是向神全然诚实的心，完全向他降服，要进入至圣所，不能没有诚心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在读这个之前，我应该先读一段圣经，希伯来书第十章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这个穆安德烈是在讲这一段话，好，他就写下了。我们先一起来读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我为什么要读这一鼓励你们要好好读这篇文章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要来得宇宙的至宝。如果有人跟你说，哦，哪里有一个宝藏，你会不会不怕麻烦，不怕繁琐的去研究，那个在哪里？我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宝藏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真的对我们好，可是我们要得到的就是永恒的财，真正的宇宙的宝藏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他是一个内行人，我们可以仔细的来读。好，那他这边讲到说，我们要进入至圣所，至圣所就是进入神的国，因为神在那里，神在那里要跟神的百姓相交，神要与我们同在。天国的王要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一位神要做我们的王，他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进入这个至圣所？他就说需要怎么样，需要诚心，需要带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，心中天良的亏欠要除去，就是干净的心，还有身体要用清水洗净了。那他就从这四方面来讲。那刚刚我们已经读了，我们要进入至圣所，要进入神的国，进到神的同在里。真正的同在不只是我们的感觉而已，而是我们真正进入那个同在里，不能没有诚心。这是一颗心真实渴望寻求他宣称所要寻求的，让我们带着诚心来亲近神。好，我们看十九页，十九页的第二段第二行，但是谁有这样的诚心呢？我们要进入至圣所需要带着诚心，谁有这样的诚心呢？神所给的信心就是一颗诚心，要明白这个，你要使用你的意志，靠着住在这颗信心里的神之灵的能力，将你自己放在神这一边，来抵挡还在你肉体里的罪，对主耶稣大祭司说，你愿意降服，在他面前丢下每个罪，放下你所有老我的生命，舍弃一切来跟随他。至于你肉体里那深深隐藏的罪，是你还没能意识到的，还有你心里的邪恶，也有同样的规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继续将你自己降服在圣灵那搜寻内心的光中，他会显明你所看不见的。这样做的人就能拥有一颗诚心，进入至圣所里。下面一段，我们不要害怕对神说，我们要带着诚心亲近神。神要向我们保证，他不会按着我们所做的是否真于完善来审判我们。我们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人，而是凭着我们是否真心降服自己，就是当圣灵光照我们所有隐藏的罪，并使我们得以知罪时，我们就舍弃每一个已知的罪。这样诚实的心在神的眼前就是一颗诚心。感谢主。而带着诚心就能靠着宝血前往至圣所，赞美神，借着他的灵我们可以得着诚心。下面讲到充足的信心，我们知道信心在神与人来往时所占的位置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现在就来到至圣所的入口了， 一切都仰赖充足的信心，必须要充充足足的相信。好，我们看二十页，二十页第二段，第二段第二句说：“我的信心如何能增长，以致充充足足呢？”借着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相交，跟耶稣心灵常有沟通。他是大祭司，治理神的家，他可以使我们得着信心，仰望他，他奇妙的爱，他完全的工作，他宝贵且全能的宝血，信心就能持续而加强。神赐下他来唤醒我们的信心，因着耶稣来，我们才有信心的根据。只要将我们的双眼定睛在他身上，信心和充足的信心就会是我们的。好，下面这一段话留意哈，思想神的话时，当记住，信心来自于听到，而且是靠着神的话来听。信心是从言语而来，也从言语增长，但不是话语的字句，而是耶稣的声音。只有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才是灵，才是生命，只有在他里面，他的应许才是是的。所以我们要花时间默想神的话，珍藏在我们的心灵里，但永远要将心安置在耶稣自己身上。只有在耶稣里的信心才能拯救。要记住下面一段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要使用你所有的信心运用宣告，让你那完全对神的信靠成为你生活的主要工作。他渴望得着信靠他的儿女，他所渴望的无他，就是信心。那其他的呢？洁净的心，还有那个二十二页，二十二页，身体洗清了。这一段的第五行。第四行后面，如果说到身体，就代表着在身体里发生所有活动的这整个儿的生命，心必须有血洒去亏欠，身体就需用清水洗洁净。下面一段，下面一段，我们也有水与血的双重洁净，水的浸礼是为着除罪的悔改，受洗并洗去你的罪，宝血洁净了这颗心，也就是内在的人。敬礼则是将身体降服下来，带着所有可见的生命从罪里分别出来。因此就当靠近神，因为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我们的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我们无法经验到宝血洁净内在的能力，除非我们也洁净自己肉体里所有的污秽。那我想其他的你们就还有下面有两三句话哈，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哈，我们必须先洁净才能进入至圣所。下面倒数第三行，在基督洁净一切罪的宝血里，神已经在你身上赐下洁净你自己的能力，你对与神同住在至圣所的欲望、渴望，总要带来最最谨慎的态度，要舍去甚至是最小的罪，不洁的无法进入至圣所。感谢主，进入至圣所是那么的宝贵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但愿 但愿这个话，他的这个文章对我们有实际的帮助。有的人说，哦，要增信心要增长，我不知道我的手脚怎么摆才能使我的信心增长。刚刚他就是把他的心得讲出来了。好，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